云南广播爆真相，董军被捉险爆内战，中南海急刹车。俄国划派北韩兵到最危险战线，北韩扩大武器生产。普京访问哈萨克，街道屏幕现乌克兰国旗。美国首次向关岛海军基地派遣核动力潜舰。比亚迪身负巨债，前景不妙，学者话或成另一恒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9日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北京时间11月28日凌晨，应急广播喇叭突然在云南省各地响起，高声播放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一时令各界震惊。但是更诡异的还在后面。成都商报、澎湃新闻、上游新闻、潇湘晨报等六媒11月28日都报道了上述事件。奇怪的是，包括澎湃新闻、上游新闻在内的一些六媒网站删除了之前的相关报道，同时云南半夜广播相关话题亦已被微博屏蔽。不过 X 账号焦点访谈发布一则当地广播，则直接告诉民众是军管戒严，要民众不得拍照，否则按军事法庭处理。另一则疑似内部聊天对话亦讳莫如深，对话称余部长什么回事，半夜大领导广播都凌晨1点多了，播报了1个钟了，对方回答不能够细讲，太敏感，省委亦是讳莫如深，几个点自己想，最近边个结婚要求参加婚礼被拒绝，他父亲的旧部今日没了，而此指国防部长董军被捉一事，大洗菜在绿色里面，绿色开始。还有一则截图消息说，爆炸新闻，昆明军区司令发动军事政变，几万士兵、几十台坦克军区向北京方向进军。近日薄熙来的仔薄瓜瓜高调在台湾结婚，外界认为聊天记录里面指的疑似薄瓜瓜。聊天讯息里面说，今日 GFBZ 没了， GFBZ 这几个字母疑似是指国防部长董军被捉一事。大洗菜在绿色里面，大洗菜疑似指大清洗或者军变，在绿色里面，绿色开始，绿色疑似指军队开始动了。金融时报11月26日报道，国防部部长董军因为腐败接受调查，中共没有否认。值得注意的是，11月28日云南广播事件发生后，中共罕见严词否认董军遭调查的传言。据法广报道，中共国防部今日证实，中央军委委员海军上将苗华严重违纪停职检查，但否认防长董军被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有关报道纯属捏造，造谣者居心叵测。他并针对外媒要求确认中国国防部长究竟是哪个，回答说，我刚刚讲了很多次董军部长。不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宣布，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涉及严重违纪，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其停职检查。据中央社28日引述消息报道称，这项宣布使日前海外中文网络传苗华被查的消息获得证实。时评人金涛拍案之前分析，董军从北海舰队到东海舰队，从南部战区到海军，随着军衔的加封，手下培植的党羽不可小觑，受恩于董军的将领恐怕不会敢眼睁睁看着恩人被反腐而袖手旁观。11月28日凌晨，云南昆明传出的军变消息属实的话，就可以解释可能是董军的党羽要发动军变，亦可以解释为为什么官方突然否认董军被查的原因了。11月27日上午，在大陆国台办记者会上，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则向记者回应，你如果是两岸婚姻，我就会祝福你，我们对此没有评论， 反對對此進行惡意炒作。時事評論員李大宇喺自媒體節目中表示，祝福呢兩個字能講出就已經唔簡單。眾所周知，薄熙來係習近平嘅死敵，習近平絕對唔希望佢死灰復燃。當初冇殺薄熙來，將佢關到秦城，一直無期關落去，就係睇在紅二代嘅面，冇俾佢徹底斬盡殺絕。如果習近平現在仲係大權在握，呢個事情絕對唔會發生。李大宇仲指出一個細節：薄瓜瓜入境台灣，外界盛傳佢係用英國護照。但係台灣證實佢冇攞英國護照，攞嘅係中共護照，辦嘅係兩岸婚姻嘅手續，依入邊問題好大。如果某個人想翻中共接觸乜嘢權力，想搞乜嘢事情嘅話，最好唔好有外國籍，有外國籍可能會成為把柄俾人話。所以薄瓜瓜一直冇入籍外國，薄瓜瓜成為台灣女婿之所以成為兩岸話題。係因為薄瓜瓜嘅父親薄熙來同母親谷開來目前都喺中國監獄服刑，流亡海外嘅薄瓜瓜身份敏感。薄熙來曾經參與倒習政變，係習近平嘅直接對手。薄熙來未落馬之前得罪好多人，中共迫害人權、迫害法輪功。薄熙來係急先鋒，甚至器官問題，佢同佢妻子谷開來都係始作俑者之一。佢哋仲涉及將過世嘅人嘅遺體批量塑化，喺世界各地展覽。南韓國防部長金永賢28號表示，派往援助俄羅斯嘅北韓軍隊可能會被部署到最危險嘅地點參戰，面臨成為炮灰嘅命運。目前同俄羅斯軍隊並肩作戰嘅北韓軍隊已經產生人員傷亡。金永賢喺議會國防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講話嘅時候話：呢場戰爭係由俄羅斯主導嘅。從俄軍領導人嘅立場嚟睇，佢哋好可能將北韓兵派往最危險、最困難嘅地區。佢補充話：北韓軍隊可能會被用作炮灰。呢個呼應咗南韓駐聯合國大使王俊國嘅評論。26號，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一名烏克蘭官員嘅話講：烏克蘭上個禮拜向庫爾斯克嘅俄軍指揮中心發射咗英國提供嘅風暴之影導彈，導致一名北韓將軍受傷，幾名軍官死亡。喺呢次襲擊中，烏克蘭發射咗至少10枚風暴之影飛彈。呢個月較早前，烏克蘭反虛假資訊中心主任科瓦連科話，北韓軍隊在被派往實戰陣地之前，只是接受了幾個禮拜的訓練。大約在同一時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北韓士兵在戰爭中遭受了第一次損失。外界預計北韓將有10萬人到俄國輪流服役。另一方面，美國一家智庫的最新研究顯示，北韓正在擴建對俄國供應導彈的武器工廠。根據衛星公司 Planet Labs 10月拍攝的圖像，北韓境內生產 KN-23 導彈和 KN-24 導彈的廠址遭到擴建，同時提供了更多的工人住房。據悉，工廠的規模從2020年開始擴大，此後進行了多次翻新。這個工廠位於北韓第二大城市咸興。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曾經多次視察這個工廠。烏克蘭軍方官員稱，烏克蘭最近遭受了更多的俄羅斯彈道導彈襲擊，其中約1/3使用了北韓武器。28號消息，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訪問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期間，戶外的大型幕上出現烏克蘭國旗。哈薩克內政部表示，目前警方正在對此介入調查。據悉，在普京27號晚上造訪阿斯塔納的時候，戶外一處大型 LED 熒幕上短暫地出現了烏克蘭國旗。該屏幕位於阿斯塔納主要幹道之一的地區，在迎接普京的時候出現了帶有藍色和黃色橫帶的烏克蘭旗幟，而非俄羅斯的白、藍、紅三色旗。 路透社指出，当时普京正在城内，荧幕好快就被关了，但事件的图像和影片好快就在网络上流传。哈萨克当局调查的范围包括技术故障和黑客攻击。政府部门指出，事件仍然正在进展中。由于遭遇国际通缉，普京不能够前往成为国际法庭成员国的国家。而哈萨克斯坦属于俄国的友好政府之一。不过去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哈萨克公民对俄乌战争持中立态度，其中乌克兰支持者的数量明显多过俄罗斯的支持者。由于俄罗斯是哈萨克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俄罗斯遭致制裁之后，双边贸易造成的经济问题经常会蔓延到哈萨克。28号在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后，哈萨克货币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为当地投资人造成损失。28号，美国政府正式向靠近中国地区的海军基地派遣核动力潜舰。根据五角大楼的消息，美军在距离中国最近的关岛海军基地部署了一艘最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这个举动对中共政府造成了威胁。据悉，弗吉尼亚级快速攻击潜舰明尼苏达号 SSN-783 在26号抵达关岛海军基地的新武港，作为美军在印太地区战略部署计划的一部分。明尼苏达号亦是海军的下一代攻击潜艇，将会在不久之后替代退役的洛杉矶级潜艇。公开资料显示，明尼苏达号战舰长超过377英尺，排水量近7800吨，在水下能够达到32英里/小时的最高速度。明尼苏达号上有大约140名水手服役，能够支援各种任务，包括反潜战、反水面舰艇战、打击战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活动。关岛距离中国东海岸只有大约1800英里。美国海军的新闻稿提到，由于安全环境的原因，军方需要在印太前沿地区部署最有能力的部队。明尼苏达号的部署将使美国海军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压制侵略，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繁荣。明尼苏达号指挥官佩尔特宗教表示，全体船员都很高兴来到关岛。明尼苏达号的船员由精英成员组成，他们代表了美军舰队中一些最聪明的水手，我们渴望融入当地社区，随时准备为战略目标做出贡献，保持太平洋地区的战备状态。据悉，弗吉尼亚级潜艇具有增强的隐身性、先进的监视能力和特殊作战能力，能够满足海军的多任务要求。新的部署旨在为美国海军提供灵活性，防范台湾或者南海地区局势的恶化。中共当局对电动车行业增加巨额补贴，最大企业比亚迪获得快速发展。然而，由于中美两国面临贸易战，面前的景象非常不妙。自由亚洲翻查比亚迪的账目，发现比亚迪由于快速扩张，负债率飙升至77%。一旦欧美国家的制裁加码，销量受挫，可能会遭遇产业灾难，变成另一个恒大。近期比亚迪对外开拓市场的举动屡屡碰壁，第三季度业绩中负债金额达到6000亿元人民币。中共经济学家辟谣说，高负债是电动车行业的常态，并不代表高风险。同时，比亚迪接受大量政府补贴，导致毛利率增加超过20%。不过，今年一月至九月，比亚迪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等支出同比急增约36%，达到572亿元，现金流净额下滑42.5%，只有562亿元，反映出这个公司面临的危机。中国国内经济学家宋清辉 在中共《文汇报》发布文章表示担忧，认为比亚迪的高负债如果不能够有效化解，亦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恒大。现今的情况是比亚迪正面临资金周转风险，如果资金链断裂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传出比亚迪为降成本向供应商压价的消息，27号多家比亚迪供应商的股价快速下跌，其中新锐时代股价创下新低，今年累计下跌 60%。 习近平当局推动的电动车产业目前面临难解危机。大陆媒体报道，有评论人士认为比亚迪等企业依仗住有国资撑腰，打价格战，带头内卷，压榨供应商，这个都会对行业造成损害。台湾南台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助理教授朱岳中评论说，中共电动车发展表面看起来很风光，背后是否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会有今天的发展？在欧美市场发展碰壁的情况下，比亚迪被迫到东欧、拉美、东协国家设厂，造成了极高的成本，如果没办法得到对等回报，这样接下来比亚迪就会出问题。2024年比亚迪已经在泰国、乌兹别克、巴西等国建立生产基地，并且计划在土耳其、西班牙和墨西哥发展。然而川普的最新政策导向已经导致比亚迪的墨西哥投资计划陷入困境。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